杰作，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4年7月5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杰作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705，历时2小时16分钟。以下是伯拉罕弟兄在传讲这篇信息之前与乔治亚·布鲁斯姐妹的私人会面，在杰作这篇信息的第57段，伯拉罕弟兄有提起这事。那时我曾去医院看过你，我不断的祷告，那神没有让你死，因为你对这个教会来说很宝贵。那我知道你，我知道你会没事的，布鲁斯姐妹，我全心的相信这一点。布鲁斯姐妹说，伯拉罕弟兄，但我最关心的是我想要经历圣灵的印记，求神能把这个启示给你的信。我全心的相信你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信徒，布鲁斯姐妹。当你生命疲乏的时候，圣灵怎么可能离开呢？你属于那种神经紧张的类型。瞧，你脑子里有一点事儿，瞧，只是很小的一件事儿，那这就开始从两边聚集。你要是心里想着什么人，你想为他们祷告，你就起来为这事祷告，你心里得不着安息，直到你为那个人祷告了为止。那你就是这样。那从另一方面来说，撒旦也可能借着这一点给你一些东西，明白吗？那神，你这是你的本性，那神用这一点，撒旦也用，他要借着这个让你相信你没得到，明白吗？结果你就不断在这上面建造，也许是这个是那个。瞧，不要看你自己，布鲁斯姐妹，记住，我要为你祷告。那我不配，我想要是耶稣基督在这里，那我会怎么做？要是他在这里，那他会干什么呢？他会按手在你身上，借着他伟大的信心，那你就会好了。那我想，但我是一个罪人，我不是他，但我是来代表他的。但记住，虽然我是一个罪人，但在神面前我不是罪人，你也不是。我们有一个血的祭物摆在那里，神甚至看不到我们，他听到我们的声音，但他看到的却是基督的血。是的，明白吗？他看到的是他自己儿子的血，是我们的声音，但却是基督的血。那这就是基督透过我们在向神说话，所以我们不再是罪人了，我们是基督徒。那我相信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妇人。那我记了一件事，布鲁斯姐妹说，当我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我失败了那么多次，这是为什么基督必须得死，这样你和你的过犯才不归在你的身上，明白吗？他担当了你的过犯，你心里的愿望是服侍他。好的，他正是为这个死的，以便你可以来服侍他。瞧，他看的不是你的过犯，不归在你的身上，明白吗？他是你的赎罪祭，瞧，他是你罪的祭物，你的罪不再显出来，在神面前你不是一个罪人，基督担当了你的罪，他成了你，因为你的愿望是要服侍他。布鲁斯姐妹说，但我从来没有一个实在的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好的，那注意这儿，正常来说，人是生在罪里，在过犯中长大，一到世上就会说谎，这是人的本性，这是我们的本性，后来改变了。但是谁改变的？布鲁斯姐妹说，基督。这就对了，姐妹，瞧，是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不被定罪，而是已经得到了永生，已经是过去时出死入生了。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24节说的，对吗？所以你是一个基督徒，布鲁斯姐妹，我观察了你的生命，我在异象底下观察过你，所以我知道你是基督徒。瞧，没有一点，那我是你的牧者，是来帮助你的。瞧，要是我心里有任何的疑问，如果我认为你什么地方有错，那我肯定会告诉你的，布鲁斯姐妹。但至于在你的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错误，在你跟神之间有没有什么错的地方，就我所知，布鲁斯姐妹没有，那一件也没有。那我们来祷告。布鲁斯姐妹说，好的，我要死了，除非神医治我的心脏。你不会死的，他不这么认为，布鲁斯姐妹。如果真是，那神是向我隐藏的。亲爱的神，这个妇人不断不断地做好事，他尽力了， 就像古时的多加，现在他的心脏很不好，但我们全心投入的你的话语里，不是说凡事相互效力是爱你的人得益处吗？所以这一定是你在行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都是有益的，因为他爱你。现在为了我们所有人的伟大牧者主耶稣基督，并奉他的名，我按手在我姐妹的身上，愿造他并将他带到地上来的神，愿神的灵给他封上印记，使他脱离这世界而成为你的仆人。愿你的灵印在了生病的身体上，使他完全好了，因为我们的聚会需要他。主啊，借着信心的祷告，我把他交给你，我的手按在他身上，作为我祷告的见证，对这座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挪开，以便我们的姐妹能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荣耀继续活下去。布鲁斯姐妹与伯南汉弟兄的会面到此结束。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当我们的头与心在神面前俯伏时，我想知道这里多少人有要求需要神来纪念，那请举手。那当我们祷告时，请在你们的心里守住你的要求。主耶稣，你是泉源，是永不枯竭的生命的泉源，今天流经我们的内心，主啊，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信和罪恶，让我们现在可以站在你面前。你知道我们中间有需要，我们晓得自己是罪人，不配得任何的祝福，但是当我们想到那位来除去我们罪孽的，是他的血在那里，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他，我们呼求的声音借着他的血达到神的面前，是他的血在说话。哦，神呢，洗净我们心里的罪与不信，满足我们内心的愿望，因为我们真的有这愿望要来侍奉你。这软弱的状态与痛苦以及世上的事加在我们身上，有时是为了使我们得以完全。我们已得到教导，主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他们只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得以完全，把我们带入的地方，这些旷野的重要经历，一人在那里得以磨练成圣徒。主，我们为这些的经历感谢你，我们绝对不想做任何违背你旨意的事。父，我们祈求愿这些的事带领我们与你更加的亲近。当这些重担压到我们无法再往前行的时候，我们就举起我们的手向我们的父呼求，主啊，求你在天上垂听并医治我们，为了神国的缘故使我们健全。主啊，今早请祝福你的话语，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现在聚集在这教堂里，我们为那位弟兄祷告，为卡普斯弟兄、柯林斯弟兄祷告，为其他所有的牧师、理事、执事、所有的信徒和在门口的陌生人祷告。愿今天因你的同在而成为我们长久纪念的一天。主啊，今早我们带着极大的盼望来到这里，我们时刻注意到被招到一起，我们感到这是为了一个目的。主啊，愿你的目的得以成就，我们把自己献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真是非常的高兴在这里和这坐满了人的教会聚在一起。那我原没有指望那任何人今天上午在这里，那因为我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来这里。那我们刚刚从费城回来，那然而一进家门，我就想尽快赶到亚利桑那，那参加我一个朋友的葬礼。那吉姆莫斯利空军上尉，那一个非常宝贝敬虔的小伙子，不久前我领他信了基督。那莫斯利有三个弟兄， 那几天前，三兄弟中的一个乘坐的飞机坠毁了，他当场就死了。人们找到他时，他已躺在火中烧了十几个小时，那就这样离世了。他只有28岁，他的妻子26岁，留下三个小孩子，最大的才7岁，那非常的悲痛。人们找到了他的尸体，不得不在第二天把他埋葬，所以没有去参加。那我只是写了信，用电报把我要说的，那或者是我在莫斯里弟兄的葬礼上要说的发过去了。那这样的事情我们无法明白，然而神仍然让万事互相效力。今天上午我们在这里侍奉主，我们知道自己相信神，相信他必然万事互相效力。那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如何的发生，我们知道这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神这样应许了，事情必然是这样。那有时候我们无法理解，有时候难以明白，然而我们知道这是真理，因为圣经说这是真理。那对我们来说，圣经是神以书面的形式彰显，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某个地方。那如果我们任何人那想要今生成功，那成为多少倍的千万富翁啊等等，但我们用它来做什么呢？我们都要来到旅途的终点，那时这些钱财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钱只是一张纸，是一种的交易，但你不能用它来换生命，唯独神才有生命。因此我们晓得我们在地上是在底片的状态，那只要有底片就必有正片，没有正片就不可能有底片，明白吗？因为是正片造成的底片。那就像你有某物体的底片，那某个地方就必有这个物体光照在镜头上，那不然就不会有底片。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在这里的生命是底片，那认识到我们是某处生命的影像，那我们就知道某处一定有一个正片，那光照出来在地上映出某物的影像，那我们只是那个影像，那真正的物体是在某个地方。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就是世上最可怜的受骗的人，我也就枉费了一生。但我知道没有丝毫的疑问，他在那里，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那我看你们穿越整个国家来到这里，有时我想当我这样来到聚会中，想到人们开车几百英里就是为了来这里参加几分钟的聚会，只是为了坐在这儿，这真让我感到自己很渺小。那有个富人做了这样一个评论，那几天前他进来说，告诉我那人在哪里走路，让我走在他所行过的路上，我就必痊愈。人们如此的相信你，你是基督的代表，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非常的谨慎，因为你的错不只是在毁灭自己，也是在毁灭那些跟从你的人。我知道没有任何的宗派或其他任何的东西带你们来，只有一样，如果你们相信我，就跟从我所告诉你们的，因为我相信圣经，那就是我把信心放在上面的神之道，别的都要失败。他是生命，他是道。那我知道，那我来这儿总是留你们很久，我祈求神，当我感到今天想来这里，那我有那么多的私人的会面的电话了等等，今天早上我必须要见他们一些人。那我说，那位弟兄无要请我讲道，那是礼拜五。那我说那位弟兄可能要请我讲道，那当我讲道时，那我向神祷告，那天很热，太热了，那神正好赐给我们一阵雨，那打破了酷暑，那今早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早晨。我祈求愿他的良善倾注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你们永远记得今天上午在这里，愿他的恩典与祝福临到你们。昨天晚上我拜访了一个朋友，那是比尔道奇弟兄，他生病了，那今早我没有看见他在这儿。那不，哦，他在这儿是的。那我想一个91岁的老人仍然穿过这国家，那穿过沙漠，穿过冰雪山地和湿滑的道路来到这儿，他并不需要这么做的，神已经很恩待他了。 他不需要这么做，他本可以坐在家里，让仆人给他扇扇子，如果他要的话。但有事情发生在比尔道奇身上，他重生了。当他重生时，某个东西进入了他的心，以致他生活的一切，就是为了参加这些的聚会。那如果我是神的代言人，我会欺骗朋友吗？我宁愿死也不会。让我确切地告诉他这本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它是神的道，我只是在重复他所说的。现在，那我想从圣经中读一些的经文，在我们读之前，那我要说，我相信今天晚上有圣餐，那你们在座的本地人呢，因为其他的人可能要回家看明天的工作，那你们聚会中的本地人，那记住，那今晚会有弟兄为你们主持守圣餐。那我正在等候到非洲去的最后的呼召，他们不让我以传教士的身份去，所以我能去的唯一的方法，那我想去肯尼亚、乌干达、坦格利克，那我能去的唯一的方式，那首先众教会不让我去，因为他们要我在非洲传讲这个那个之类的东西，那我不想那么做，我不是一个伪善者，我不会那么做的。因此我告诉他们，不，先生，神把什么放在我心里，我就传讲什么，就这样，人们。那我肯定那不是他们想让我教导的。那在三位一体的洗礼等等的东西上来和他们争吵不休，不。那 Bose 弟兄邀请我参加一个大型的聚会，那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想来看看我们所相信的亮光。那所以我被邀请以打猎的身份去，那如果他们让我去，那像是去打猎，那如果我能让什么人说他们是邀请我去打猎，那么当我到达那儿，那芝加哥领事馆的医生是我的一个私人的朋友，那当我一到那里，那他就会说，好，瞧，那这是波兰弟兄，那我们来一次聚会。所以我到了之后，他们就不能够拒绝我了。那如果，所以他们现在就得着手。那我相信，那若这是神的旨意，事情就会如此成就。只要把它交托给神。那如果不是，那我就会通知你们。那我想，若是神的旨意，我想传讲七个号，那将是大约八天的聚会。那我们将不在这个教堂里，或许我们要找一个大的礼堂。我从未想到，那刚刚建在这里的新礼堂，那的正位于我在异象中第一次见到耶稣的地方，这礼堂正好建在那个位置上。那前几天我走到那边看了看，我看见耶稣朝东看，那里记得我讲过这个事儿。那时我在这外面为我的父亲祷告，还是个小伙子，一个年轻的传道人。那我在那里看见耶稣，我看着他，他把头从我这边转开，我往前走，清了清嗓子，那是在金雀花的田里。那我一直看着他，没有再转头，我叫了他的名字，耶稣，他就转过身来，伸出了手。这是我所记得的一切，一直到天亮，我从田里回去，已经将近天亮。那因此可能主要让我在那里传讲那些的号角。那不管在哪，神的旨意都要成就。现在请翻开你们的圣经，翻到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53章。我们相信神会祝福我们今早聚在一起的微薄的努力。我们刚从费城下来，那我在那里参加了全福音商人的聚会，那我听到他们各种的见证等等。那我在这儿的路上，那彼得保罗，我利百加，还有克林斯的小女儿贝利克林斯，那贝利她很爱睡觉，那利百加更爱睡，那所以 Betty 就和我说话，那他和利百加坐在后面，那我看到路上有什么事发生，那当我看到时，某个东西临到了我。那 Betty 如果他在这儿，他注意到我不说话了，那开始写下什么东西，那就在那里我得到了今早的讲题。那让我们站起来，那当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时，那我们站起来以示对神话语的尊重。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注意，这是一个问题开始。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儿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同分掠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父神啊，你的话是灯，其光照亮每个信徒到神面前的道路，它就像我们手中的提灯一样来指引我们。你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光线叫我们可以从开始看到末了，我们是凭着信心行。当一个人晚上经过黑暗的森林时，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他所拿的光只够一步一步地指引他，但那道路却是通往上面的。只要跟随光行走，愿这光今天照在这道上，指引我们一步一步到达神的国。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那今天我想要给大家讲的题目是杰作。那这个似乎非常的奇怪，读这么一段的经文，那圣经中最受压伤并且是最残忍的画面。那圣经说这个完全的仆人受苦待，被压伤，被撕裂。然而从这么一段的经文取出杰作这么一个题目，确实很奇怪。但我今早在想，我们几年前那旅行回来的情况，那是的，那我受邀到加利福尼亚的弗里斯林，在洛杉矶的北部。那我去那里的首要目的就是那参观那艾美辛普麦弗森的墓地。 那他是四方运动的创立人。那我去了他的墓地。那虽然我不赞同女人做传道人，但是在我心里我还是很钦佩和敬重那他所站稳的立场。那当他在世时，他必须去经历逼迫等等。那他的爱子，那 Rolf Mefson 是我亲密的朋友。那我们一群牧师到了那里，那当我们没有时间，那去参观他们火化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把骨灰装入放在墙壁上的小盒子里。他们在那里，那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那比如最后的晚餐，那它是由那太阳光来照亮的，那他们有一个百叶窗，那从中透进光来。他们进去时里面是亮的，然后在他们开始说话时逐渐暗下去，那过不多久就完全黑暗了，然后他们走出来。那他们都吃晚餐，那女人掌握了如何把玻璃镶进这地方的秘密。那她制作了这些的图像，那这要追溯到一个家庭的许多的年岁。那艺术品只给孩子们，那最后一个是女人。那他们在做这个画像，那他们去塑造那烧热玻璃，那烘烤出加热任油弹，那玻璃就爆裂了，然后他们再试又爆裂了。那女人就说，那可能我们的主不想要他敌人的像站在旁边。那他又说，如果再裂了，那我们就不做完这画像。但那次却成了。那当然这是一件很让人吃惊的事，那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那在First Long 是我有兴趣的主要的一件事，是 Michelangelo 的著名的雕塑，就是摩西的雕像。那当然那是一个复制品，那不是原作。那然而那确实是一件伟大的杰作。那当我站着注视它时，我非常的喜欢的。那这东西看上去很像那它刻画的一种的事物。那我非常的喜欢艺术。我相信神在音乐里，我相信神在自然中，神无处不在。任何违背原本的就是歪曲。神在舞蹈中，那不是你们在这里跳的那种舞，而是神的儿女在圣灵里跳的舞，那才是舞蹈。那如果必须在那个弄堂里边牛摆到今早上两点，那就是对他的歪曲。那 Michelangelo 制作的这个杰作，那花费了他很多的心血，他是个伟大的人物。那这个杰作花费了他的大半生，因为他用了许多年把它雕刻出来。那他取了一块大理石就不停地雕刻，那只有雕刻家自己心里明白他要做什么，那只有他明白。你可以走过去对他说，你在那块石头上凿什么呢？那对那些不知道他心里是什么的外行人来说，那简直是胡闹。然而对雕刻家自己来说，那他心里有一个意向，那就是他想要做的。他正竭力把在他脑子中所想的那以雕像的形式给复制出来，那就是他从石头堆里边捡出这一块的原因。那要这么做，你在开始动工时就得正确，你还得跟着那个模式。瞧，你不能得到一点点就开始说啊，我们要这么做。不啊，我相信不，他必须有一个准确的一个模式。他在脑海中得到了那个模式，他不能够偏离那个模式。那为了这么做，他必须在脑海中描绘出一幅的图画，因为我们没有摩西真正的图像，但他必须在头脑中得到一个摩西是什么样子的准确的图像。一个真正的雕刻家是有灵感，就像真正的诗人或任何真正的歌唱家、音乐家，无论是什么，一切真正的东西都必须来自启示。 那米开朗基罗一定是得到了摩西看上去像什么的启示，那在他的脑海中他抓住了摩西是什么样子的启示，所以他在那块巨大的大理石上着手雕刻那个样式，那刻下来磨出来，直到他得到了那在他脑海中的真正的图像。那当他把一切都做得很完美时，那每个角都去掉了，每个地方都磨过了，那眼睛也完好了，那每根的头发胡须一切都按他心里想的那样。他站起来注视着雕像，那我想在他艰苦工作的这许多年里，他必须一直持守这同样的意象，他的心里是要做什么。那你想想这么多年那意象在他脑海中，要让这个雕像看上去与他起初在意象中所得到的完全一样，那他必须得照着那意象来工作，那挖下一块，那雕出一个，那当他得到了这个雕像，那他就在那里使他不断的完全，那直到他真的完全了。当那天早上他完工时，他手中拿着锤子，他站起来注视着雕像，他注视着雕像，他是如此的受到启发，因为他脑海中的意象正站在他的面前成了现实。他曾经看到的，他对摩西是什么样子的概念，这时已经展现在他面前，那在他心里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劳苦，数不清的痛苦、忧伤、批评、各种各样的事，然而他一直持守住那个意象，直到他完成了。那当这雕像完成时，他手中拿着锤子，那雕刻家的锤子，那站在后面，他注视着那个雕像，那意象的灵感就是他看到如何雕刻这雕像的灵感大大的感动了他，甚至他灵感临到了他，以致他都忘乎所以了，他击打雕像的膝盖说说话。于是在那个伟大的雕像上有了一个瑕疵，就在膝盖上，在右膝上，这位置大概在膝盖上大约六英寸，我把手放在上面大约有那么深。在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一年又一年的雕刻，后来他看到他在脑海里和意象中所见的东西，他所渴望见到的那尊雕像终于完工了。当雕像完工时，他是如此的激动，以致他认为他自己的杰作应该会向他说话，于是他击打雕像的腿说道说话，这就在他上面形成了一个瑕疵，在雕像上留下了一个瑕疵。对我来说，正是这个瑕疵使这雕像成为了杰作。那可能这个想法与众不同，那你认为那个瑕疵损坏了雕像？不，对我来说是这个瑕疵造就了这个雕像，因为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细致工作、劳苦以及雕刻的灵感等等之后，那他的劳苦证明那个不是徒然的，那雕像是完美的。那这就是为什么他大声地喊着说说话，因为他已经看到在他面前所成就的，他把自己脑海中的意象实现了，因此在灵感的驱使下，他做了这件超乎常理、不同寻常的事。他击打雕像喊道说说话。行，如果他有想一想的话，他就不会那么做，但他没有想，那是因为他看到脑海里的东西完美的立在面前而受到了启发。他劳苦疲乏漫漫长夜，多少的日子与世隔绝，可能吃了点三明治就回来继续在石头上摩擦，说不，那他不是那个样子的，应该要这样下来，那继续的磨石头。那后来他看到雕像如此的完美，他在现实中看见了这个雕像，那他脑海中的底片已经成为真的了，那个底片 成了正片，因此一种的冲动涌入了他里面。这条线是如此的真实，一直的大声喊着说话，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的反应，是对他工作的一种的嘉许祝贺。他自己的作品是如此的让他兴奋，也知道忘乎所以，击打雕像并说话。我站在那注视着雕像，我想到了那人为雕刻这个雕像所付出的日日夜夜，他们说的花费了多少的年，但这是对他的一种的反应，因为这是他伟大艺术的贡献，那是他所做的伟大的作品。那当最后他完成这雕像时，他如此的伟大。那让我们合上米开朗基罗的这一页，我们合上这本书，让我们再打开另外一本书，我们来读一下这位伟大的雕塑家，这位全能者，他在有世界以前，在世界的根基安放之前，他的脑海中也有他想要做的事，他要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他要把他意象里的在他思想中的事变为现实。对米开朗基罗来说，那是他思想的属性。那神这位伟大的雕塑家要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他开始着手造人。那我们注意到，当神用物质开始创造时，那可能第一个是鱼类，那然后是鸟类，那然后是地上的爬行动物。神造出了许多的动物，那作为造物主，那最后他孕育时，那神不像现在的人，那一个雕塑家必须用已经被造的东西来凿出一个形象。那神是永恒之物的雕刻家，他是一位能创造并使他脑海中的事物成为现实的雕刻家。那换句话说，他的思想里想要什么，他就能够造出什么来。那他开始造出爬行动物，那就如在地上那爬行的小动物。那然后他又开始从那里造出其他更高级的动物，那接着他造出了更大的动物，那比如狮子、老虎、熊。后来神造出的生物，那可能是猴子、大猩猩等等，那不是进化，那就像我们所认为的从一种生命进化到另外一种生命，这是一个完全的创造，神按着一个模式在创造。最后那地上终于出现了一个完美的，那就是人。神看着那个人，他就像神自己一样。所以当神看人时，人是他创造者的一个影像。现在神可以完成他要做的事了，按他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人。那我可以这么说，那当神造出这人时，这人还有一点看上去不太对劲儿，因为他是独自一人，那正是神自己当时的情况。神是永恒的，那现在按神形象造出的这个人在地上也是独自一人，所以神必须在这人的左肋下敲开一点点，神从那里取出一根肋骨为这个人造了一个配偶。 一个妻子，那这样那人就不是自己一个人了，他还那他有另一个人跟他在一起了。那这是神伟大的作品，那神就像任何伟大的雕刻家那会接受自己的杰作一样。那首先神有了他自己的杰作，但是神看到这杰作像他自己一样的孤单，因此神敲打这杰作的肋旁把它分开，为了造了一个配偶，那为了让这二人成为一体，神像其他伟大的雕刻家一样把他们安置在一个美丽的地方。那一个雕刻家不会做出一个伟大的杰作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小巷子里或藏在了房屋的后面。正如我们的主说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当我们成为神的杰作时，我们不是躲藏在小巷的某处，我们一定要发光的。所以我们看到那当神造出这杰作之后，神把他们放在地上，安置在一个最美丽的一个地方，就是伊甸园。神把他的杰作，这二人是一体的，安置在伊甸园。当神看到他的杰作完美的安置在园子里时，这一定让神非常的喜悦。后来我们发现神安息了，神对他的作品太满意了。那接着，那我的观点是，正是纪念馆里的圣安吉洛的摩西像受损的那一击使得成了杰作，那也是神杰作肋旁的一击带出了心腹。那我们看到他们作为一个杰作的家庭在伊甸园里，那是何等的美丽。那这样神如此的满意，也就神歇了他的功，他说我要安息了。但是就在神信任他的杰作并安息的时候，这时他的仇敌就进来了，那他发现了这个伟大的杰作，那他借着欺骗爬到了园子的围墙下，那然后他玷污了这美丽的杰作，那他玷污了的杰作以致这个杰作堕落了。那我要留心的时钟，那我请了我的侄子 Mike 在30分钟后摇一下铃，但是他没有这么做，那我已经用了30分钟可是。那我们还会继续。好，那我不想打破这些的规矩，那这些规矩是我立的，那我又在这里破坏了你们的规矩。那注意，那撒旦那欺骗者抓住了这个杰作，他突破了围墙，那玷污了这个杰作，因为神把这个杰作放在围墙内，那撒旦是怎么做的？那我要详细的说一下这点。撒旦是怎么做的？这杰作是由神的道维护起来的，这个家庭里的杰作是由神的道来加固的，但这被损坏的这一部分它从原本的地方裂开了，它越过了那墙，从而给了撒旦玷污他的机会。那你们知道我在这些事上所相信的，那所以我就不需要再说了。但这个杰作被破坏了，但这伟大的雕刻家当他看到他的杰作的家庭堕落了，他不愿意把他们就搁在那儿，就那么样的坠落被毁灭。神马上开始工作，要把他们重新再建造起来。神不愿意他们灭亡，像那样一直堆放在那里，因为他是神，他不会被击败的。 因此神马上开始工作，重新建造他自己的形象，一个人。那我们发现从上古世界下来，整个的世界都被毁灭了，因为所立的约是有条件的，说你们若不做这儿，那或者你们若做那个，叫神这位伟大的雕刻家看到人不能够守约，那人就是守不住约，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守住。那几分钟前的会见中，我的房间对一个人说，那这人现在在场，他说，巴兰弟兄，我有那么多的事情，那我知道那是不对的，那是一个敬虔的一个妇人。那我说，你瞧，姐妹，你不要看自己，而是你的愿望以及你想要做的事。你若真的爱主，你会全心的侍奉他，然后你一切的错误就会藏在主耶稣的宝血里，明白？主预备了一条路，所以那神就开始把人从那个如果你这样，那我就这样的约中带出来。神从一个叫亚伯拉罕的人开始，赐给亚伯拉罕一个没有条件的约。因为到每次当神要开始一个杰作，撒旦总想要得到他。但是当神从亚伯拉罕开始时，神说我已经做了，那这是无条件的，那不再是如果你这样我就这样，而是我已经做了。那这位雕刻家定义要得到这个杰作，从亚伯拉罕出来了众先祖，那众先祖，那真的，那神在做什么？他在重建那堕落的杰作。所以在众先祖中，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亚伯拉罕。那注意，每个杰作都是被安放在雕像的基座上。那圣安基洛的那摩西像是放在有三四英尺的一个大理石上，那它需要有一个根基。那因此神在预备这座杰作时，神把它安放在众先祖的根基上。那先祖的根基呢，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然后是以撒，再后是雅各，最后是约瑟，这四个角。那亚伯拉罕是信心的根基，那我们说他要有四个根基。亚伯拉罕是信心的根基，以撒是爱的根基，恩典的根基是雅各，神对雅各的恩典，那任何人都知道这点。但在约瑟，在他里面却是完美，这就是神可以安放他雕像的地方，不是第一个根基，不是第二个根基，也不是第三个根基，而是在第四个根基。那当然亚伯拉罕表现了基督的信心，以撒则在爱里表现了基督，亚伯拉罕是在信心上表现了基督，以撒是在爱里，那雅各则是借着恩典表现了基督，因为雅各的意思是欺骗者，那就是雅各的为人。但神的恩典与他同在，但是当约瑟出现时，他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只有一点小小的擦伤，因为根基必须也是一个杰作。约瑟告诉他的父亲先知雅各，他说你要对法老说，你的民是以饲养牲畜为业的，那不是牧羊的，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但是当这位老先知进到法老面前，他说你的仆人是牧羊的，因此这只划了他一下，那看到吗？那就是为什么他仍然是个杰作。根基是借着信心、爱和恩典安放的，又借着众先祖得以完全。那临到这个伟大杰作的主体工作是众先知，也就是道。我希望你能够看得出来，明白吗？是众先知，不是律法，是先知，因为先知是被证实了的道， 直到造成的身体不是众先祖，是众先知，他们是道。最后在摩西的时代，神开始了重建的工作，从众先知的时代一路下来，对每个先知来说，他都在建造身体，那一直下来越来越接近。他们中间最伟大的就是约翰，圣经是这么说的，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因为是他介绍了这个道。那最后那位伟大的头出现了，他是所有先知的头，这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说到这个头，根基是由先祖安放的，而身体则是由道建造的，道就是众先知。这时众先知的头来了，耶稣出场了。当这头放在身体上时，我们发现它里面完全是神一手所做的工，我们发现在它里面是道完全的反应，因为它就是道，全备的道。神再次拥有了完美的杰作。那正如以赛亚说的，看到我的仆人，我的杰作，我在历世历代所描绘的完全的那一位来了，他就站在我面前，是一个完美的杰作。神在他自己的形象中反映自己，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被凿了出来，并反映了这个道在起初是个什么样子。他这道照神自己的样式在杰作里被反映了出来，神再一次照他自己的样式，道以人的形象被反映了出来，一个杰作。所有的先知都有瑕疵，所有的先知都只是道的一部分，但最后这个杰作出现了，他是完美的那一位，它里面毫无瑕疵，如此的完美，反映了雕刻家自己的形象，神自己的形象在他的作品里反映了出来。神与基督原为一，以至于神把自己的灵放进他里面，甚至雕像与这个雕塑家成为一，神与他雕刻的作品，他的杰作成为一。在圣安吉洛的作品、我说在米开朗基罗雕刻的作品中，摩西是死的，因为他是由石头造的，但神这位雕刻大师在他的作品完成后，他走进了这个杰作里。人的救赎主是那么的完全，那么的完美，那么神圣，虽然他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永生神由童女所生的儿子是如此的完美谦卑，有神的形象，直到那位借着众先知表达出自己生命的伟大的主人，那他应验了所有的先知，但是那么的完美，也是当神看到这个，神就击打他，并大声的喊道：“说话！”就像米开朗基罗做的一样，说话。你说是这样吗？马可福音9章7节，我们发现在变相山上站着摩西，他代表律法，还站着以利亚，他代表众先知， 从众先祖一路下来，列祖们、律法、先知，他们都站在那里。我们听到从园里出来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如果他们要听他，那他就必须得要说话。这是在被击打前的几天。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我已经塑造了他，我用了4000年把他带到这里，现在他是如此的完美，我要击打他，这样他就能够说话。你们要听他的，他是那未完全的，他是那杰作。记住，整个旧约一路下来，他一直被刻画。我们发现他是旷野的磐石，是在旷野被击打的磐石，我是在旷野上的磐石，但那还只是一块石头，还没有达到完美。他以预表的形式随着教会，从这磐石吸引他所能吸引的，把生命赐给那些他所能赐的人。他是在旷野的那磐石，他还没有成为人，他还只是在预表中。摩西站在这磐石上看见他，摩西看见了经过，他说那是一个人的后背。那么瞧，这位雕刻家正在向摩西展现基督潜在的形象。当那伟大的杰作完成时，他看上去像是个什么样子？他经过他投射那或者说他给摩西看到那个杰作将是什么样子。那当他在旷野经过时，是一个人的后背。记住，那安之后他只能大喊来击打那雕像说说话，但对神这位大雕刻家来说，情况是何等的不同。当神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这人是那么的完美，他反映了神自己，神通过人的形象说话，显示他要做的事。神在先知还只是潜在的形象时就对他们说话，神正把他们带往头部，但当他在头部出现时，他是神一切的形象，神在刻画他自己，然后他为我们受击打。那对我们来说，耶稣基督是杰作，是神的恩赐，是永生。我们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看到白日正变得黑暗，我们看到幽暗正在降临。我预料太阳只要多转几圈，那这个国家就要完了。那你们知道吗？那昨天7月4日，托马斯·杰斐逊和跟他在一起的委员会成员，就是在这一天签署了独立宣言。那自由的钟声敲响，我们宣告一个国家独立了。根据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会超过200年。那时是1776年7月4日，我们只剩下11年了。这个国家会超过吗？不，不会的。如果它真的超过了，那它就打破了历史的记录了。我们看到时代的形势，我们看到人们的形势，我们看到政治的形势，我们看到世界的形势，它站立不住，它要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它肯定要沉下去的，因为它要让位，这个国度要败坏，要让位给另一个的国度，这个国和其他一切的国都要让位给那将要来的永不败坏的国。因为我们承受了一个国是不能够被震动的，这国乃是借着神完美的形象那个杰作而来的。当神看着这杰作时，他是如此的激动，他是如此看到他的样式，看到他的形象，神是那么的激动，他一定是救赎主完美的杰作。耶稣就是救赎主，所以神为了让自己受击打，因为要付出他自己要求的赎价，神与基督成为一， 这样神就可以在这个像里被击打，被压伤。那就是为什么以赛亚说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真的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神完美的形象，神 in Murphy 的形象，从超自然的转变成可以看得见的，那看得见的被注入到这形象内，神完美的杰作，这个形象被击打，好让那超自然的可以尝到此味。神在摩西身上做不到这一点，他在众先知身上做不到这一点。以赛亚他被锯锯死，他被锯成了碎片。神不能在那些被石头打死的先知身上做不到这一点，神做不到，因为他尝不到，他们只是他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个完美的杰作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神不仅能够注入到摩西里面，他还能够把自己的一切所有都注入到这一位的里面，为全人类尝了死味。神完美的杰作，神看着他，他太激动了，他成了历世历代的救赎主，为那些以前的和现在的人说话，所有的应许都在他里面满足了，他是完美中的完美，所有的预表都在他的身上应验了。他是在路德与波阿斯中我们的至亲救赎者，他是在西乃山上我们的律法赐予者，他是我们在旷野里的先知，他从山中走来，他从旷野来，他从永恒中走来，他成为人，有完美的形象。神历代以来借着众先祖来雕刻，做成了他的平台，又使他们经历各种的事情，以便让神在他们上面立住根基。那在这上面，神又开始建造他的道，众先知，最后出现了这位完全的先知，完全的根基，是神拥有的完美的形象。那为了让他能够说话，那他就是道。为了让这道说话，神必须进入这雕像里面。这像要说话，这必须要受击打。神走进这像里面，为了能说话，这位完全的救赎主，旧约所有的预表就在他里面得到满足。正如我几天前说的，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耶稣。是的，那你们很多，那像我这样年纪的男人女人，那知道我们这里曾经有很多的中国人开的洗衣店。那中国人刚进来时，那他们从西海岸来，那一直向东迁移，那一直这样迁移，他们从东方的国家来到这儿。那当他们到达这里时，他们是一群不了解我们的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人，但是他们是很好的洗衣工，那他们不会写标签，那让你可以把洗送的衣服取回去。那但这些的中国人，他们预备了一堆的卡片，那上面什么也没有，那你来送要洗的衣服时，他就取出一张卡片，那以某种的方式撕开，那交给你半张，那他自己持着另一半。那这比我们用的方法还更好一点，因为当你回来认领自己的衣服时，那两半必须得吻合，如果你想模仿你也无法模仿，没有办法模仿。你可以复制文字，但你无法模仿那种的撕法，它必须与另一半完全的吻合。那所以你送进来的脏衣服，那你可以凭着这个标签把它领回来，因为另一半与交回来的标签相吻合。那当神他借着先知在律法下定了我们的罪，律法没有一点的恩典，他只是告诉你你是个罪人。但是当耶稣出场时，他全都应验了，他应验了神所应许的一切，他是完全的， 被确认的神所应许的形象。因此旧约的所有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里满足了，他不能在摩西的身上得到满足，他不能在任何一位先知身上满足，但他在这杰作里得到了满足，他符合经上说的将是什么的所有的应许。所以教会也必须符合神所应许的每一件的事，他必须是从这杰作身上击打下来的一片。所以如果原本的是道，从他身上取出的那部分也必须是道，与另一边相配。因此那些的中国人，那你可以认领，那在这里律法定你有罪，说你是污秽的，是有罪的，可以把你投入监狱。但是当他来的时候，他是那杰作，他能把你带出来，又把你领回去，合成那张完整的标签。这就是神在伊甸园所应许的那个救赎，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她的脚跟。那我们发现神已经完成了这件完美的杰作，那我们注意到他就是这一切，是已经应许过的，他是所有的应许，是所有的预言，是神所应许的一切。你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他不能用律法去伤蛇的头，他不能用众先知去伤蛇的头，但当女人的后裔成为了杰作基督时，他就真的伤了蛇的头。他是但以理看见的从山上凿出来的石头，他是那位能击打的，他是那位能伤蛇的头的。他的生命与摩西的生命完全的相配，他的生命与大卫的也相配。那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是不是那相配的杰作。注意大卫，一个被自己的百姓拒绝的王，有一天当他那他自己的儿子起来背叛他，那他把以色列的军队搞得四分五裂，那大卫被自己的百姓赶下了王位，那在他出来的路上有一个恨恶他的人，那这个人从那里走过来向大卫吐口水，护卫拔出剑来说，我岂可容着死狗的头留着让他咒诅王了。大卫说，由他去吧，是耶和华吩咐他的。你没有看到吗？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站在那里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行，他说或许大卫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大约五六百年后，那或更多年后，大卫之子走过了同样的街道，他被人吐口水。但注意当大卫回来时发生了什么，他曾像逃亡者那样被流放，但当他回来时，那个人要向他祈求平安和怜悯。有朝一日当他回来时，那些打他的人也要看见他。我们发现在约瑟的身上，约瑟一生出来就是个奇特的男孩，那是最后的，是根基的最顶部，杰作就是放在了上面，从信心到爱再到恩典，最后到了完全，从起初的脚跟到在基督里的完全也是这样。那注意在约瑟身上他是如何被描绘的，他是根基的顶部，是他们中最完美的。我们看到约瑟生在家中，他实际上那是由合法之妇人生的，那是雅各的妻子生的。我们也注意到他出生时他父亲就爱他，而他的兄弟们却无缘无故的恨他。他们为什么恨他呢？ 因为他就是道。你看到这根基了吗？看到这根基的头是怎么来的吗？那注意看，心腹的头要来了，他就是道。他们恨他，因为他是一个先知，他预先看到事情并说出来，事情也发生了，不管他迟延多久，他也会照样发生的。因为他是属灵的，所以他被弟兄们赶了出来，他们本该爱他的，但因为他是先知，是属灵的，他们就恨他，他们恨恶他。那注意，他被卖了大约30块的银子，被丢在了坑里，被认为是死了，却又从坑里被拉了上来。他经历了试探，被下在监里，酒正和善长。那我们知道酒正得救，而善长失葬了。那基督也挂在十字架的监牢里，与他同定的两个贼，两个犯人，那一个得救，另一个失丧了。那我们注意到他从监里边被提出来，成为法老的右手，若不通过约瑟，没有人能够跟法老说话。当约瑟离开法老的宝座时，号角吹遍整个的埃及，那轰隆隆的声音说，每一个人都跪下，约瑟来了。耶稣也将要这样来到，他也是这样为天父所爱，却无缘无故的被那些宗派的弟兄所恨。他被卖了30块的银子，也像那样下到坑里被看作死了，在十字架上一个失丧，另一个得救了。他从十字架上被提上去，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伟大的灵在他身上反映出来，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与神说话。想一想吧，当他离开那宝座起身时，号角就要吹响，万妻必向他跪拜，万口必向他承认。记住，他是那兴旺之子，他所做的每件事都兴旺，不管是在监里还是在什么地方，都事事顺利。神岂没有向他的子民应许过，他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无论是疾病，是监牢，是死，是患难，无论是什么，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应许过，就必定是这样，必然会这样。在基督里，这是用比喻对我们说话，他是神那完美的形象。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当他再来时，那记住，约瑟借着启示，用他伟大的预言救了世人。若不是因为约瑟，世人当时就完了；若不是因为基督，世人也要死去。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神保存了生命。那我们可以一直的讲下去，因为他完全与大卫相吻合，与摩西相吻合，与以利亚相吻合，与约瑟相吻合。旧约里所描绘或预言的事儿，都完全的与他吻合。这是什么？显明他是一位完全的救赎主。我们可以把又脏又旧的衣服放进洗衣店，再把他们认领回来，他们已经在羔羊的宝血中被洗净了。我们可以认领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他为之而死的一切我们都可以认领他。虽然他是道完美的描绘，那神这位大雕刻家却喜悦击打他，这喜悦这样去做，我们在以赛亚书这里看到的，那好像刚才读的，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掩面不看他，他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每个人都议论他，取笑他。我在谈论这个时代的他，每个人都取笑的，行？我们却以为我们看中以为意思是说看，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的。然而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那 我们可以这样一直的讲下去，但我相信我现在所指的东西你们已经大概有了一个了解，就是神正在重建他的杰作。但让我们不要忘记，起初神打开亚当的肋旁，从他的身体取出了某些东西。那基督受击打是为了一个目标的，是神可以从他的身上取出一个东西，做成他的家庭心腹，是神可以给他造一个心腹。所以当他的杰作完全时，他就必须击打他，从他身上取出某些的东西，不是另一种的东西，不是另一种被造之物，而是同一个被造之物。那我的弟兄，那不要把这点想坏了，想一想，那如果他从他这原本的造物中取出一个东西，为他造了一位心腹，那他从未再造出别的创造之物，他从原本的受造之物中取出一部分，那么如果他是道，那心腹应该是什么呢？他也必须是原本的道，永生的神在这道中。在非洲的金伯利，那有一次我在看钻石，那看他们是怎样从地里边挖出来，我看到他们放在那儿，那这工厂或矿山的主管，那是我们祷告队列的接待员，那我注意到那些价值几万美元的钻石堆在一块儿，那但他们在光线下怎么也不会闪烁的，那我就问矿山的主管，我说为什么他们不会闪烁？那他说，先生，他们还没有被切割，他们必须得被切割，那一旦他们被切割了，就会反射出光来，就是这样，杰作必须被切割。那注意，切割是为了什么？为了切掉碎片吗？不不，切割下来的碎片被制成留声机的唱针，留声机的唱针放在唱片上，那它对世界来说是看不见的音乐，然而唱针把它读出来，带出道的真实的解释，他的生命与所有的人的生命相吻合，神喜悦击打他。那神为什么击打他？为着同样的缘故，神要击打亚当。现在我们看到他被神击打苦待了，这完全的羔羊为了罪人而被杀，他是完美的杰作。那将近2000年来，神一直在为自己再造一个杰作，因为他击打亚当，要从他身上取出一块，那就是他的一部分，用一根肋骨为他造一个妻子，那他再隔隔他击打那个完美的杰作，从他身上也取出了一块。这就是新约，就是这样，他应验了旧约，那现在这是新约，是要应验的另一块，叫新旧约就像丈夫与妻子。他以新约来，那因为旧约是新约的影子，基督来作为杰作应验了旧约，现在他的心腹要应验新约里的一切的事，另一个杰作正在制作中，正如他用了4000年做成那个杰作，现在他已经用了将近2000年来做成另一个杰作，基督的心腹，另一个杰作。在制作中，神是用他永不改变的方法来制作，他制造杰作的同样的方法就是他的道，那就是他制造他杰作的方法，因为道是完美的，杰作也只能是完美的，任何的灰尘垃圾掺进去的东西都会使得断裂，但天地都要废去，而这道却永不废去。你们记得在切割钻石时，你必须用一件完美的工具来切割的，不是随便拿工具都行的。我曾看见好几吨重的研磨机碾在那些钻石上，但把机器挪开，那些的钻石却完好无损。是的，他压不碎钻石，只能切割。那他正以他永不改变的方法做同样的事儿。我们在马拉基书3章看到， 他说我是神是不改变的，他不能改变他的方法。那当他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动工时，在头一个杰作堕落以后，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动工，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另一个的杰作。在五旬节那天，他开始建造另一个杰作，原本的种子道，他开始了第一个的教会。那是什么？种子的道得以彰显的道，所赐下的应许。约珥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是神在末后的日子，在最后的两千年要做的事。注意，他开始长出来，好像原本的那样。正如耶稣说的，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子就是神的道，他就是那撒种的人，种子就是道。那注意，任何的种子若仍旧是一粒，就做不了什么，它必须落在地里才能结出子粒来。那这种子，这完美的教会，在罗马的尼西亚落入土里，当时的变成了宗派。那历史学家们现在记住，那还有你们将听到磁带的人，检查一下看这是不是正确的。当教会在罗马的尼西亚接受了教条和信条，而不接受原本的道时，他就死了。这说明什么？神借着第一个教会显明他是神。神有一个完全的教会，但这教会要像其他的种子那样，必须落在地里死去。那他落在地里死了，烂掉了。那你知道不久前我在这里读到一本书，那有人写了一本书，名叫《沉默的神》。那你们可能读过，那我忘了，我想是 Brombeck， 那不我忘了，我无法肯定是谁写的这本书，那我记不清了。那我书房里有这本书，《沉默的神》。他说神在2000年的黑暗时代静坐不动，从没动一下手，看着那些忠心的殉道者下到狮子坑里被罗马人烧死，被各式各样的杀死，女人被剥光衣服，用柏油点着他们的头发烧死他们。那记住，短头发是从罗马开始的，那女基督徒都是留着长头发，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头发浸在柏油里，点火烧他们，要把他们烧死，使他们赤身，把他们喂狮子。那这个作者继续写道，他说那位神在哪里呢？哦，有时候人真是瞎眼的，你岂不知道那粒种子必须得死去吗？他从未想去搭救他们，他们得胜的死去了，他们死了，流血死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他是一粒种子的必须落在土里。约翰福音12章告诉我们，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不但是死了，还要烂掉。但那些宗派根本不知道生命仍然存留在那里。然而教会自身在尼西亚15天的血腥的政治辩论中，那些的贵族进来想要把一些的显贵们给他加入到教会里边，而先知们从旷野出来吃青菜披着动物的皮，是真正的先知，但人们却把他们赶了出去。为什么？种子必须落在土里，他必须得死去，他在黑暗时代落入黑泥土中死了。他们以为他完了。那你知道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第一个教会就是那个用来繁殖的那个心腹，那个种子要得到彰显的道，他在罗马的尼西亚落入地里。听着教会，所有的国家听到磁带的人，这个就是你们的泥土， 就是那些的宗派，就是在那里道被钉了十字架，人们接受的教条，在数百年的黑暗时代里，道的能力与彰显向世人隐藏了起来，只有天主教在统治。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们都读过历史，只有天主教在统治。但是你不能隐藏一粒能发芽的种子，它怎么样也会长出来的。因为什么？那位大雕刻家他正在做工，他要重新建造，所以这个种子这道要掉进土里。那当我们看到圣徒保罗、彼得、雅各、约翰，所有那些写了这道的人，他们所写的道成了活生生的，是活的，他是活的。后来我们看到他开始成熟，约翰开始写了书信，他被扔在油里烧了24个小时后被流放到拔摩海岛上。但这道一定要长出来，他必须写下来，他们无法用油把圣灵从约翰身上给炸出去，所以他就出来了。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后来他是自然死的。普利贾是约翰的门徒，他把道继续了下去，从普利贾出来了艾日纽。艾日纽是神伟大的仆人，他相信我们所信的同样的福音，这道是对的，教会却想要把他道挤出去。最后到了罗马的尼西亚，在那里他落在地里，圣徒马丁之后他被谋杀了。圣徒马丁相信我们所信的同样的东西，他坚持同样的东西，圣灵的洗，奉主耶稣之名的水洗，他坚持我们所信的同样的东西，因为他是一名先知，相信神全备的道。最后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粉碎，落在地里，在那里埋了几百年，直到外壳腐烂了，这旧的身体腐烂了。我曾在圣安基洛的地下墓穴中见过他们死去的地方以及折断的骨头等等，他们最后都腐烂了，连骨头都没了，然而生命还在那里。在尼西亚大会，那落在地里的麦子在马丁路德的时代开始发芽，就像玉米和麦子生长一样，种子烂了以后生命就长了出来。在马丁路德的时代它开始长出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拒绝天主教的宗派，并且抗议说的是错的，因为他说一人必因信得生。这是什么？是长出来的一些有生命的嫩芽。那是路德派的信徒，他看起来肯定不像那落在地里的麦粒，但现在生命长出来了。然后他长出了一根麦杆，接着发生了什么？在约翰贝斯里的时代，当他带出成圣的教义时，他做了什么？他与道在一起做了什么？路德派的信徒组织了起来，成了一个组织，所以时候到了，该发生点什么事了。这杰作现在正在重建。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反对英国的圣公会，好像花穗在改革中出现了。这是什么？种子正在进入生命中，正在成长。那麦杆看上去不像种子，花穗也不像。那全国的五旬节派的弟兄们，我要你们听着我的弟兄，如果这是我要传讲的最后一个信息，那这是我的杰作。你们注意到吗？当麦子这麦粒落在地里时，它又会重新开始形成籽粒。你看自然界，自然界的确是神的，神在自然界中行事。但是从五旬节运动的复兴中，人们以为那就是种子，但那不是。那注意，只是有东西长出来好像种子。那注意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的，那 末日的两个零非常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那麦秆看上去一点也不像种子，花穗看上去也不像种子，但现在就业不是在路德的时代，而是在末日。首先，那这里坐着种麦子的农民，在麦粒上长出来的第一个东西，那你们大多以为它就是种子，但它是什么？是麦壳。它形成一层外壳来包住种子，它形成一层外壳，但麦壳不是种子，它跟麦穗与麦秆没有什么两样，它只是生命的载体。那然后才是麦粒，那瞧，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说的，麦子经过麦穗后，那在被子里以后，那长出了麦壳，那它是比别的更像麦粒的东西。麦壳更像麦粒，越来越像那落在地里的麦粒。当麦壳长出来时，那它里面有生命，但它的肯定不是麦粒。花穗长出来后，那有花粉，那仍然不是麦粒。那后来麦壳长出来了，它只有麦粒的外形，那的确很像麦粒的，但它仍然不是麦粒。它的外形的确很像，太像了。那五旬节运动长出来就像麦子那样，每个宗派从别的宗派出来，那一个从另一个出来，但他们只是载体，他们都进入了宗派。这就是五旬节派所做的，进入了宗派。当五旬节派好像麦粒长出来时，他做了什么呢？他又回去了，就像启示录17章说的，成了一个姐妹的宗派。这绝对是耶稣所说的。那注意，福音传出来之后，经过路德，经过卫斯理，进入五旬节运动，那在末日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选民，哦，五旬节派的弟兄们，你们看不到吗？当麦子开始形成好像麦粒的东西时，那一开始它非常的像种子，然而它是麦壳，它成了宗派，与他们在路德时代所做的完全一样。在启示录12章经文证明了众教会他们做了同样的事儿。那原本的麦粒种子在尼西亚落入地里，因为那是第一个宗派。注意，在麦秆麦穗里的生命最后都去到了种子里，从原本种子出来的生命经历了不同的过程，三个不同的过程，然后转回到它原本的状态中。哈利路亚，天哪，神让我明白这一点，我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瞧，道与自然界在一起运行的有多完美，好像我们对复活的证明一样，升起太阳落下去又升起来，叶子从树上落掉，树叶树浆回到根部，那又上去，那树叶重新回到树上，那又落在地上，那树的生命把它们吸收回来，那些钙呀钾又把它们带到另外的树叶上，叫所有的自然一切事都与神的道与同运行。他与这些教会时代也是完全的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圣灵降临画出那些的图，让我们看出那是神行事的方式。绝对是的。注意这里，麦壳里的生命，在麦秆里、麦穗里、麦壳里的生命全都集中在种子里，在麦秆里的生命形成了另一种的形式，因信称义，为成圣开了一条路，成圣为圣灵的喜开了一条路，圣灵的喜为圣灵自己降临，进入完全重新回到神的道来彰显自己开了一条路。但是一组从宗派就死了， 就像生命从路德到卫斯理，从卫斯理到五旬节运动，从五旬节运动到原本的种子，直到那个时候五旬节运动才从卫斯理公会里边出来。五旬节运动从卫理公会出来的原因是五旬节运动那时不是宗派，后来五旬节运动成了宗派，他做了什么？变成了麦壳，他看上去很像真的。那任何有多少人见过麦粒是怎么长出来的？第一个出来的是什么？它看上去很像种子，带的是麦壳。看到这三个阶段了吗？麦秆、花穗或者花粉，然后是麦壳。那接着从麦壳就出来原本的种子。麦壳不是种子，而是种子里的生命通过麦壳进到种子里。阿们阿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什么复活，再次回到那个杰作中，就像落在地里的那一个。五旬节运动从卫理公会出来，因为卫理公会是一个组织，五旬节运动出来是不是组织，后来却变成了组织，那必须得这样，以便成为麦壳，生命之真道在它里面，然后以它的方式经过这些的阶段，又回到那原本的麦粒，经过麦秆进到花粉，从花粉进到麦壳，再从麦壳形成了种子。麦壳、麦秆、花穗、麦壳，在早期的复兴中，他们产生了种子生命的某个部分的承载物，但当他们一组织起来，生命就离开了他们。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当他组织起来后，组织再也没有做过一件事，他死了。没错，注意，生命正在前进，生命一直前进。注意，那他们所做的，所有已经做过的事，历史证明了，教会正是这样过来的。对神再也没有用处了。组织被搁在了书架上，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上，当他组织起来后，他不可能再做别的，只有死去了。组织都死了，再也不能够复兴了。难道你们看不到吗？瞎眼的人呢，睁开眼睛吧！自然与道协调一致的在运行，在这里证明出这就是真理。这是真理，生命离开麦秆形成了花穗，从花穗又形成了麦壳，从麦壳又进入了原本的种子。注意，那这些东西对神来说再也没有用了。这生命在麦子里所运行的，比在树里的更要显著的多。神把他的百姓比作一棵树，瞧，树里的生命下到地里又再生起来，下到地里再生起来，瞧，生命下到地里再生起来。而在麦子里，生命从起初的麦秆长出来，然后通过麦秆、花穗、麦壳所经过的这些的东西都死了，不可能再返回去。那什么，那不再有任何用处了，生命继续前进，直到完全。阿们。你们看不出为什么神从不使用组织吗？他不可能再次回到他里面，他已经死了。但生命从一个阶段到达另一个阶段。瞧，他们接受了信条，那若有人在这道上或加或减，瞧，他阻止这么做。生命的种子必须得继续前进。现在我用这点来比喻心腹，杰作正在长出来，有一个杰作落在土里，又一个杰作正在起来。那杰作在罗马的尼西亚落入地里，在罗马的尼西亚之后的经历了一个过程，但他又重新回到那个杰作里，是完全的，因为他是神说出来的道的一部分。他不有一个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疾病的教会，他跟任何的组织、任何的宗派、被咒诅的东西毫无相干。他已经越过了那些的东西，永远不会在那里了。对，种子正长出来， 生命在往上涨，不是往回。在这之后他们不再有复活，生命正往上涨，进入完全中，就是复活。注意，那麦克他解说，那注意，麦克把原本的种子给挤了出来。我们在启示录三章发现了这一点。那记住，在圣经中的七个教会时代里，基督在其他的教会时代没有被赶出过教会。那多少记得这点，他经历了教会时代，不断带出了一些别的东西。但是那在这个时代那什么也没有，但这位雕刻家再次回到了完全中，就是道。行，不要回头，这有多大的差别。这里哦，注意，后来麦壳长出来，看上去很像麦粒儿，但当麦粒儿的生命开始离开麦壳进入麦粒儿心腹时，那麦壳裂开了，他把麦粒儿赶了出去，对吗？自然界是这样，这正是他所做的。在启示录三章我们发现老底亚教会时代把基督赶出了门外，那教的没有在过去的其他时代发生，因为还有别的事情要成就，但是经过去到另外一个时代。那我就告诉你们，不再有宗派出现了，我们已经在末日了。他们把基督赶出去，因为什么？他又是道，他又像那个落在地里的，他是从起初出来的同一个教义。当道的种子开始生长时，麦壳就使得脱离自己，生命离开其他的一切而跟随他，那是真正的信徒。无论生命去了哪里，他们就跟随着生命，就像以色列一个完美的预表。那要时间呢，我只剩几分钟了。在起初的那个完美预表中，无论火柱去到哪里，那都是生命，神就是那光。我不在乎是不是午夜或在他们所挑选的好的地方，当火柱移动时，号角就吹响，以色列人就随着火柱移动。哈利路亚。当号角吹响时，马丁路德就随着号角移动，他组织了起来，就死了，那不是他自己，而了以后的人。神从中把生命取走，继续往前，而把他留在坟墓里。那后来卫斯理出来了，他看到那个大组织，他就吹响了成圣的号角，带出更多的道来。瞧，当他这么做时，人们就移出去，从路德派出去，进入了卫理公会。那当五旬节运动看见了，就吹响了号角，恢复恩赐的时候到了。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吹响了号角就出去了，后来他们也组织了起来。但记住，在麦壳之后，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三个阶段，除了麦粒儿就再也没有别的了。哦，神啊，后来麦粒儿就被统统的赶了出来。阿们，阿们。种子道开始在形成，生命从中被带了出来。那注意，如果新郎，那起初第一个新郎，那这是新妇走过来的，那记住，教会在五旬节那天开始在尼西亚落入地里，他发了嫩芽，还不像真正的麦粒，不在他里面有一些的生命，他发嫩芽是为了形成一个组织，他经过了那个组织。那后来他做了什么？那他往前，从这个组织进入另一个组织，进入道的另一个阶段，因信称义成圣，圣灵的起，瞧，他经历了麦秆等等的这个过程，一直在往前走。记住，那个小花粉，那花穗比麦秆更像种子，而麦壳又比花穗更像种子，但是种子本身超过了他们所有的。瞧，麦子只是用他们来作为运载的工具，把自己给带出来。那注意，心腹，那心腹如果从起初就是道，那或者说是新郎，那么如果心腹是从新郎取出来的，那他必须也是道。注意，心腹必须是道，为什么？为什么新郎必须是道？清楚的彰显的，因为心腹 与新郎是一体的，他是从新郎身上击打下来的一块，这就是杰作，他被击打了，明白？那 Michelangelo 他不能够再复制那个杰作，他无法再把它放回去，但神会这么做，他能把那个击打下来的小心腹带回到原本的道的身边，他做到了，就是这个杰作把这家庭重新带回到伊甸园。这心腹要怎么去做呢？这个麦子要怎么去做呢？马拉基书四章说，在末后的日子要恢复，恢复什么？恢复到起初的样子，把它带回来，我必恢复，主耶和华说，那些年茧虫男子等其他的虫子所吃的，我要恢复给你们。马拉基书四章说，他必恢复人们的心，把人们的信心恢复到起初父亲们的信心上。行，我们眼前已经看到这事儿了，教会我们处在哪里了？那再过几分钟就结束，那我要你们特别注意正在发生的事儿。马拉基书四章讲到带回来，回到原本的样子，他从教会，从教会身体那里受击打，与他的主人同受击打，为着同样的目的，这是道，正如约瑟受他弟兄们的击打一样，因为他是道。耶稣也受他弟兄们的击打，因为他就是道。教会受击打，那心腹受教会的击打，因为他是道。这又是三个阶段，一二三，瞧，没错，这道是活的，他在行动。圣经的心腹不是某个人造的心腹，是圣经的心腹，被神击打苦待了，他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没错，他独自站立，照启示录三章所说的，他受到所有宗派的击打，他受到从老底嘉教会时代而来的击打，而他是在其中被抚养起来的。行，这个教会是在老底嘉教会时代被抚养起来的，那是麦壳。如果其他别的去到，那你们五旬节派的人看不见这一点吗？如果其他的是麦壳也死了，如果那麦杆必须死去，麦壳也必须死去，这个组织的三个阶段都要死去。那你们记得吗？你说这还有很多花穗挂在上面，还有很多这种东西，那是的，会有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基督会，所有这些东西都落在了上面，那叶子等等也挂在上面，但原本的是改教者，他独自站立，好像新郎一样，被人拒绝，被众教会鄙视拒绝，心腹就那样站着。那他是什么？是神的杰作。瞧，他是借着道运行，使道得到彰显，也被拒绝。所以麦杆儿、花穗、麦壳永远不会变成种子，不会的，但一路下来越来越像种子。那在收割的时候，种子又回到起初的生命里，回到圣经里。马拉基书四章说他要那样被带出来。哦，是的，要必须成为那样，必须拥有全备的道，对吗？那他在启示录十章是怎么说的？要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我要去土桑？要向教会揭开这七个印，在第七位使者的日子里，第七位天使的信息，神全部的道都被彰显出来。印所说到的麦杆遗留下来的东西，瞧，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在这个时代得到彰显。这是不是道说的？那后来我们看见了，那我们现在到哪里了？瞧，我们到哪里了？只剩下一件事，收割的时候到了，他已经熟透了，现在他正预备主的再来。注意，那他未曾有过这样，在收割的时候种子回到了他起初的样子，为了成为种子，他必须拥有全备的道。那你的种子不能只有一半，它不会生长的，行？它必须是完整的种子。它得到彰显，不是说我相信圣灵的血，哈利路亚，我相信说方言，那只是种子的一部分。嗯，那现在加在种子上面的，哈利路亚，是生命，不是恩赐，是拥有恩赐的生命。 瞧，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已经到了末日了，弟兄，麦秆、花穗、麦壳都死了，也枯干了，只有一件事注定要发生在他身上，那就是被收弃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里等着焚烧。道成了肉身，正如主在路加福音17章、马拉基书4章等其他的经文里所应许的。对啊，没错，启示录。那在麦秆、花穗、麦壳里的真实生命现在全都聚集在了种子里，等候复活，等候收割。阿拉法已经成了俄梅伽，首先的成了幕后的，这幕后的就是首先的。落在地里的种子经历了一段的过程，又再一次变回了种子。落在伊甸园的种子，它死在那儿了，那从那个死去的不完全的种子又回到了完全的种子，即第二个亚当。第一个堕落的夏娃，那被用在第二次的改革，那第二次到来中生出了一个孩子，现在又成了真正的心腹，种子又原本的道一起回来了。阿拉法与俄梅伽是同一位，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他从没有说是介于中间的东西。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中，就是这样。首先的事工与幕后的事工是一样的，首先的信息与幕后的信息也是一样的。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行，阿拉法和俄梅伽成了首先的和幕后的。我的弟兄，我们可以讲的几个小时，那伟大的杰作家庭，第二个亚当与第二个夏娃正在等候那个园子千禧年 Amen 一起回到地上。哈利路亚，这伟大的雕刻家并没有把他们搁在那儿，他花时间去做，好像他用几百万年的时间造出第一对完美的夫妇一样，但他们堕落了。现在他已经过了几千年，他又在塑造，那他们已经等候在这儿了。杰作来到，被击打了，从他的肋旁取出了配偶，他也是以同样的过程被带出来，现在他带着一切的自然圣经以及所有的事又回来了，显明我们所处的位置。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圣经所言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看看我们得到了这些的垃圾。终日恐惧痛苦，失散的人回到你家园。没错，如果你想去的话，必须马上进到那里边去。再过五到十分钟我就结束。注意，这伟大的杰作家庭，丈夫与妻子若不成为一体，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家庭。那必须得是，如果不是一体，他们就不是好家庭。妻子往这边走，丈夫往那边走，那这就变成可怕的家庭。但彼此和睦相爱，这才是家庭。那这就是神的杰作，所有真正的家庭都能反映出这点。行，那这杰作家庭又回来了，基督与他的心腹准备要回来了。第二个亚当，第二个夏娃现在正准备回到他们的家，整个图画已经被救赎了，从起初的地方又带回来了，瞧，完完全全的被带回来了。前几天，那我站在基督教商人会中，那我猜想你们很多人也在那儿。我听到那个路德派的祭司，那我应该传道人应该是站起来说了那件荒唐的事儿，还取笑我们所信的。那些全福音商人会的人，让那人站在那里，说了那些的事儿。那他穿着翻领的衣服，那现在许多人都这么穿。他说，那人们问我为什么要把领子翻出来，他们说你怎么跟天主教神父区分呢？他说没有什么区别，不应该有区别。他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他说我知道天主教神父是无所不在的，他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那你若没有无所不知，就不可能无所不在，甚至神都不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知使得成为无所不在，他知道一切的事儿。但为了成为人，神必须在一个人里面，但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就能无所不在，因为他知道万事， 在创世以前他就知道多少只跳蚤狮子多少只臭虫他们要眨多少次的眼睛那这一切的事儿，瞧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你不可能是无限的又无所不知瞧只有一位是无限的就是神 Amen 那后来我那什么那是魔鬼他把人们都直接带到了屠宰场他们每个人都进去了这绝对是圣经说的就这样瞧完全进入了五旬节派中直接把他们拉进去多等可怕的事哦，做完那个见证后那有人对我说那我还没有说的太多呢因为他们可能会把我送到监狱里边那我只是想那受教的人才会知道在那日智慧的人必认识他们的神这是但以理书说的薛的先生瞧智慧人必认识他们的神他们正观察这些事当我看到那些事发生时那有些五旬节派的信徒也与他站在一起那甚至罗伯特也那样看着我我说哦天哪那你知道他们站在那里很有教养很高雅等等神不是用这个来修饰他的子民他不用教育来修饰他的子民他是用谦卑和道大能的彰显来修饰他们显明麦粒的形状回到了原本的地方那有人对我说那布兰迪兄有一件事我不能理解你我说什么事那我们站在一个大厅里那我在道奇姐妹和他们也在那儿那我跟比尔握手后就站在那里那所有人都围在那个角落有一大帮的会众有个牧师挤过来那穿着翻领的衣服他说你为什么总是大声的斥责人呢他说那些人相信你是神的仆人希望你会用温和甜美的来对待他们他说每次我听到你站起来也都在大声斥责女人剪短发穿短裙涂什么粉等等这些事儿你大声的斥责的会众说他们如何的冷淡形式化漠不关心但你为什么那么做的那些人都爱你你既是神可爱的儿子那为什么做那样的事儿呢我想主啊帮我回答这个精明的人那叫求你让我回答他那让他吊死在自己所结的绳子里那我说先生你曾经读过那伟大的音乐作曲家贝多芬的故事吗他说哦是的我读过贝多芬的故事我说他可能撕碎了好几筐的稿纸但他给世人的却是杰作他再也不开口了没有再说一句话我说当他坐在书房里灵感一来他就写下来他可能走进书房去祷告那如果不对头他就把稿纸撕掉扔进废墟流里但当他完全在灵感下做成时世界就有了一个杰作哦，这道就是这样切割的但他制作了一个杰作把一切的麦壳和麦杆都切掉就产生了杰作那还有七分钟我告诉你们先前天发生了一些事儿，然后我们就结束。七月三日，那我来到这里，那坐在中心区，那离我们不远的购物中心。我到过罗马或法国的皮加尔，那我到过纽约市、洛杉矶。然而我一生中所见过的一帮最污秽的女人，就是在印第安纳的杰弗逊维尔。我一生中所见过的女人没有像那么肮脏污秽的我坐在那儿直到我的心都痛了主给了我一个意象那我现在要说说这个意象我不知道我能否解释的但我是第一次说这个意象那我开始魂游向外那时候有人在我身边那我看不见那人那只是一个声音那我观看着那当我往这边看时他说心腹就要上场做一次预言我看着朝我而来的那见到我一生中所见过的一群最美丽穿戴最整洁的女人她们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像只是穿着不同那她们都有长头发都有长的袖子和裙子等等那都是年轻的女人那可以说他们看上去大约20岁那圣经就摊开放在我的面前 而且我只能说我所看见的。那如果你说你正在看，我正在看时钟，那你正在找什么？我正在找人，正在看人。你正在看什么？正在看圣经。那就是这样。那我说的是事实，就是我所见到的。我只能说我看见的。那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我只是想告诉你们，但当这位心腹他正在看，那那位对我说话的就站在边上，那他的眼睛，他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外表最整洁最甜蜜的人，看上去由于打火更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并肩走着，那肯定是一群人。那他走过来带着甜蜜的气氛，那当他走过时，他的眼睛向上观看，哦，他太美了。那我观看着他，当他经过后，他说现在那我要预言，他说刚才是心腹，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众教会。那他们来了，我注意到他们走上来，他们走上来时看上去一个比一个更糟，我一生中从未见过那么污秽的一群人。那接着他说呢，下让我听到喧闹声，而且下一个这帮美国人上来了。那我是个美国人，但这个真让我感到恶心。那我不善讲话，那听众各式各样都有，那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所发生的事，那你们要从字里行间来去读。当那些的女人上来时，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女巫，又大又长的鼻子，那嘴巴奇大无比，那他们穿的衣服都很低，那低到这儿，而上身只有一根小带子，那大约半英寸宽的带子，那像这样系在身上。每个女人都照所定的拿着一样的东西。那几年前你们很多人，那记得我们去过去常常剪裁报纸，那你知道把报纸剪开做一个飞机，那多少人记得？那你们知道，瞧我像你们在狂欢节里边用过的，那你知道用纸做成花边坠子或者带子，像那样垂下来，那他们下身扎着一些东西，像这样扎的下身，那上身这部分都是裸露的，每个人头发都剪得短短的，整个头看上去像是卷的，头发非常的短，满脸涂脂抹粉，那看上去绝对都是像街头的妓女。他们拿着这张纸走过来，有要多用数多用数，那像他们胸前只拿着这张纸。那当他们经过表演台时，那在他们的后背，那他们走过时，我看到他们的前身和后背的样子，那以及他们的那种举止，那我想那是教会。那他走过去了，他们唱着那种扭来扭去的歌，那这就是你们所叫那种的玩意儿，那一边往下走一边唱，走到后面，我说那就是教会。我站在那儿，我的内心在痛哭，而这个女巫，那照我看来不是别的，正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他正在领导他们直接走在他们所要去的路上。那他们走到了左边去，消失在一片的混乱中，还奏着乐，那露出那很可笑的一些的声音来，他身体从这儿扭到那边，那一直这样摇来摇去，扭个不停就走了。那我把头低下来，他说等一下，心腹必须再次出场。那我观看，那他们又上场，他们经过时都是甜美可爱的女士，当他们经过时都对着我看。那我注意到每个人穿着都不一样，每个人背后都垂着长头发，像这样卷起来，那可能是个德国人或别的什么。我观看着他们，后来他们开始要离队，那后面有两三个人要离队了，我就大声地对他们喊，他们又努力返回队归队了。那我看见他们渐渐地消失，那异象就离开了我。那这就是异象的解释，这原因是，那记住，那我刚刚写完了，那我还没有写完这些笔记，但在今早的讲道中，那我明白我讲的内容是对的。那你们注意到教会的出场，那这是真实的，朋友写下这道的天父知道我说的是实话，行，那我知道，我只说实话。那我是几分钟前才知道的，那看起来似乎是刚刚知道的。瞧，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心腹在预言中出现过两次，第一个种子和第二个种子，他们两个完全一样。那他们穿着不一样，是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组成了心腹。 每个人都有长头发，没有涂脂抹粉，都是非常美丽的姑娘。他们注视着我，那表示心腹是从各个国家出来的。瞧，每个女孩代表一个国家，因为他们完美的行进在道中。然后我必须留心的，如果我不留心，当你走过时，他就会偏离这道，要离队了。那可能这将是我离世的时候了，是我结束的时候了，或别的什么。那注意，他们正在尽力的回到队列里，他们回到队列里，因为他们在注视别的地方，在注视刚才那个进入混乱中的教会。那前面的人没有偏离，只是后面的有两三个人好像离队走到右边去。那当他们经过时，看上去似乎想要尽力回到队里。那他们从我身边经过，那大概有这里到墙那么远，那从我身边经过，那我站在那里，后来我看到他们渐渐远去离去了。但你注意了吗？教会，每个国家的教会只出场一次，但心腹出场两次。想明白这是什么呢？那我本来不知道，但你将来跟我今早的信息合起来看一下。那我本来不知道的，瞧，种子在尼西亚落入地里，那是原本的种子，它经历了这些宗派的过程，而宗派只存在过一次，但心腹在末日又回来了。我要恢复，瞧，杰作被带出来了，这就是他出现在第二次预言的原因。他第一次预言了，然后第二次又预言了，他第二次与第一次完全一样。哦，神啊，怜悯我们，赶快赶快赶快，生命要速速的进入麦粒中。其他所有的都不再出现了，他们走后永远回不来了，但心腹回来了，因为他是阿拉法与俄梅加，是神这位伟大的雕刻家已经为自己造了一个杰作，因为他是神第一个杰作的一部分，就像神在伊甸园所做的，他取出一块又造出一块，后来他们玷污了堕落了，现在神不停地把它重建起来，他带出这杰作，他曾被击打，那一部分被击打了，是为了把那个杰作再带回来。所以杰作与神的儿子，杰作与心腹，他是他的一部分，必须是道的应验，道已经应验了，我们正等候主的再来。哦，永生神的教会，在神面前谦卑你的心，还有你自己，这些事都是真实的。我知道，那他听起来像是一件很伟大的事，他必将传遍各个国家，过去从未有过的。神不改变他行事的方式，教会只要感谢。如果你在基督里，就要感谢你今天在你所处的位置上，因为你们看，那记住，一切生命都要聚集起来进入麦粒里等候复活，而麦秆和其他的部分都要烧掉，麦壳和其他的东西都要被毁灭，一定会这样的。不要依赖你的那些宗派，你持守在道生命里，在神还有他的杰作里。那么的千禧年里是什么？基督和他的心腹返回到千禧年的园中。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亲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各个啊，这就是他受击打的地方。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乃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今早这里是否还有人不在那麦粒里？现在生命正在把它最后的一部分从麦壳里抽出来，因为麦壳正在枯死。多少人知道五旬节派教会正在枯死？那什么，生命在离开的。说实在的，他被撇弃了。如果心腹已经在预言，我不知道心腹是否已经组成了。我爱他，我爱 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受价，在个现在我们低下头时，这里有人想要被纪念吗？那如果你觉得你还不是，那朋友，这也太清楚了。我一生中从未有一个意象是没有发生的，都陆续发生了。我说的是事实。如果其他次我说的都是事实，神也证实了，那么这一次我说的也是事实。我不知道我们正生活在什么日子里，但我知道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不可能有政治家兴起来的纠正这些的事儿。政治、国家都完了。哦，神呐，你们能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吗？这个国家完了，不单一个国家，而是列国，这是最好的一个。然而这个国家也完了，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完了，世界也就完了。这种教会呢，照我的看法，五旬节派教会是教会中最好的，但它也完了。哦，神的怜悯我们。如果你不认识他，请赶快赶快，如果你感受到生命，就从你的罪中逃出来，从你所做的这些的事中逃出来，赶快进到麦粒中，不然你会死在麦杆或麦壳里。祷告，我们现在来唱。我爱他，现在取决于你自己了。我们没有宗派，什么也没有，我们只有基督。欢迎你们与我们一同来敬拜主，直到他来。我们无法把你的名字记在册上，我们没有册子，我们愿意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你只有借着重生，名字才能记在册子上。你们愿意现在向基督祈求新生吗？让他把你带进来，把你的名字放在他的册子上。如果还没有的话，那么你就能与我们一同的交通。我们喜欢你们来。我爱他，亲爱的神，现在帮助每个人省察一下自己，看看我们是否在他里面。你爱我们，你为我们受了击打，我们却以为你被神击打苦待了。神啊，我祈求你呼召每个人，主啊，求你对我的孩子说话，对我所爱的人，我的朋友说话，求你应允主，就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不要任何人等得太久了，主。主要时候看起来近得可怕，庄稼熟透了。有一天，神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就要席卷大地，那是麦秆四处的飘散，但麦子要收在仓里，被提上去，因为它里面有生命。求你应允，说应允每个需要，愿每个祷告在你面前都得到彰显。主要为他们祈求，主要祈求你让这里没有一个人失丧。他们坐在这里多不容易，他们要开几百英里的路，无论我们需要什么，说请赐给我们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事，主，不是我们眼里看为好的，而是你眼里看为好的。我们站在这里是一个被神责备管教的贞洁的童女，好叫我们的罪可以洗净。我为他们献上祷告， 主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正在对大能的神说话。人算什么呢？必死的人岂能在永生神面前做出正确的祷告吗？但主啊，我这些读错的字儿，以及用错地方的名词儿或代词，如果你曾经拿出 ABC 来给一个小男孩造句，你也能忽略我用错的名词和代词，只看到我所信的，主啊，我相信你，我相信这道，我也为这里的每个人而信。那我凭信心把他们带到祭坛前，主啊，那在那里，在我们与伟大的耶和华之间，是他儿子耶稣的宝血。这血要为我们说话。当你在哥哥他击打他时，你说说话，你们要听他。圣经说，这血所说的比旧约羊羔的血所说的更美，因为基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更大。请说话，主啊，为着我们的救赎，因为我们借着这血呼求你，伟大的生命之父啊，把我们包括在你里面。主啊，如果我们犯了罪，请把它从我们身上除去。主，我们不想要那样，那不是我们的意图。我们晓得我们正生活在黑暗可怕的路上，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我们正走向一座山，经过崎岖不平的地方，小路暗淡无光，但我们身上带着灯。我们现在走的时候，愿我们能一步一步地看见它，直到我们相遇，好像天路历程那样，直到我们最后抵达山顶。引导我们，哦大牧人，伟大的耶和华，用你的灵引导我们。那我们知道我们离杰作还很远，但我们要仰望我们被砍下来的那个地方，是真正的杰作。我们信靠他，主啊，把我们带到他那里。求你应允主，主啊，医治这里所有的病人。我们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神的杰作受了击打，他被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主啊，在你神圣的同在中医治有病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你就在这里，洁净我们的魂，除去我们心里一切的邪恶，一切的恶念，那一切的滥交和一切错误的东西，洁净我们。父，我们祈求你医治我们的病人，让我们离开这里时感到我们是你所分别为圣的儿女，有宝血遮盖着我们。我们借着这血这道说话，求你应允，主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父啊，我按手在这些的手帕上，主啊，求你用你的同在高抹他们，愿你的同在随着他们，无论他们去到哪里，无论他们放在谁的身上，放在任何的病人身上，愿他们都得医治。无论是什么，如果哪里有一个破碎的家庭，主啊，伟大的雕刻家，请你修补它。主啊，求你应允，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相信心腹正在做最后一次的润饰，他会完全受到整个组织的击打，接着伟大的收割机就到了。主要在那未到以前，使他们健康欢喜地侍奉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爱他，我，你们真的爱他吗？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赎代价，在个 现在你们理解为什么我责备你们吗？不是因为我不爱你们，我肯定爱你们。我要为主人找一个杰作，我可能不得不撕碎一些人像这样，但如果我让他一直持守在道上，有朝一日我将得到一个杰作。没错，那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应该彼此这样相爱。父在爱中，圣徒彼此依赖接连，和睦同处，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让彼此拉手，我们离别之时，内心难免依依，深邃远离，心仍契合，盼望再会有期，时常携带耶稣生命，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了你，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那要记住，在你的旅途中时常携带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火箭，每逢试探扰你心，那你怎么做？呼吸这名在心间，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再相会。让我们低头。我太爱唱歌了。再相会在主脚前，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在。